又能够回到你们当中，时间过得好快。上次来到你们当中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今天又能够回到你们当中，再过十天就是什么？中国的新年，是不是？所以在这边先跟你们拜个早年，拜个早年。我想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健康，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健康的基督徒。健康的基督徒，这段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1章6到10节。现在的人都重视健康，所以要在过年之前，一方面有看到许多过年的一些新闻，但是也有像很多的一些文章提到过年最好不要大吃大喝啊，免得什么呢？免得就三高就起来了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新闻提醒我们，虽然要过年过节，但是也提醒我们要注重身体的健康啊，身体的健康。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我相信在座还有很多伯父伯母年纪比我更大。那像我们在我们当时小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能够吃饱了就觉得很开心了，也不用去想到什么东西是很贵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也吃不到啊。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吃一样东西啊，什么东西呢？这个常常在那个街巷子里面会有一个人推一部车。这部车子里面呢有一个铁笼啊，这个铁笼打开来里面呢就是有一个烤的热热的什么薯啊，番薯哈，那个东西我就小时候很喜欢吃哈，因为觉得那个东西又很好吃，烤的时候烤熟了之后很好吃，我就觉得当时有那个东西吃就是天底下的美味哈。那当然后来长大之后什么世界上的美味没吃过呢？都吃过了，也就比较看不起那样的番薯的东西，所以我很久没有吃过什么番薯的东西。那有一次我去加州看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早餐的时候呢，他吃的很简单就是番薯跟蛋啊。那他就跟我讲说，我就说哎呀，爸爸你怎么每天早上吃番薯啊？他就跟我讲说，你不晓得番薯是最健康的东西。现在的人都吃大鱼大肉，但是产生的结果是什么？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高。他说其实番薯这种东西其实是最好也最营养的。那我的太太今天她也在场，她曾经有一阵子喜欢看一个节目叫做实在有健康。那这个实在有健康的实，不是实实在在的实，是食物的实。所以实在有健康，你就知道这个节目是标榜在食物上面要吃的怎么样，要吃的很健康。那他看那个节目，其实他之前也大概有这么做了。那他烧菜跟我烧菜是不一样的，我烧菜的时候喜欢是盐巴不用钱那油也是放的多多，烧起来比较亮亮的好看但是他烧菜的时候呢，他就是少盐少油因为他跟我讲说这样子吃的比较怎么样，比较健康，最好是放在水里烫烫吃就好了，这种是更健康。那你们也知道我很喜欢吃白米饭。白米饭刚煮完的白米饭是很好吃。但是他喜欢吃的饭是比较怎么样，比较是那种黄黄黑黑的。那他也鼓励我常常吃这样子的。所以由他煮饭大概我都吃不到白米饭。那我知道他的心意是希望我能够吃的更健康，吃得更健康。所以在现今的时代里面，大家虽然有这么多物质享受的机会的时候，但是我们在饮食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重视健康，很重视健康。很多人不光是吃得很健康，注重健康，很多人也想到在睡眠上面也要健康。那不可以一天睡少多少的小时。那台湾有一个名医啊，很出名的医生，那他就跟他的病人讲，如果你每天晚上没有11点钟睡觉的话，生病的时候不要来找我 什么意思呢？你自己不懂得保养，不懂得保持健康，你把你身体搞坏了，这样子的话呢，你生病的时候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那以前呢，我在台湾也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过劳死。可是现今的这个时代里面，最近尤其最近这五到十年，常常在报纸上面 有这个新闻过劳死。什么叫过劳死呢？就是一天的工作量太多了，太多。其实前面我讲到台湾一个名医，其实在台大也有个名医啊，以前也是有这样的新闻。以前在台大医院有一个很出名的名医，他就是过劳死。为什么过劳死呢？因为他为了照顾病人，他每天几乎都没什么睡眠，长久以往身体就垮掉了啊。所以现在一个讲健康的要求的时候，是不光是提到吃要吃的健康，睡眠也要健康，还要呢每天要怎么样，要运动啊。所以建议不要坐电脑的人呢，整天坐在椅子上面，希望坐一个小时之后呢就要站起来走一走，走个五分钟再回去坐在座位上面去，这样子保持什么，保持有身体有一点基本的运动，每天要走30分钟啊。所以现在的人很重视身体的健康，生理的健康，也重视心理的健康啊。所以现在有很多 的一些题目讲到有的人得到忧郁症啊，躁郁症啊，其实都是跟心理的健康有问题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提到生理的健康、心理的健康的时候，身心还有个什么？还有个灵。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灵里是不是健康呢？我们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呢？弟兄，我在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时候，第6到第10节，这个经节其实好像跟健康扯不到什么关系哈。可是当我在思想这5节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间教会当时是在保罗 在那个当时当地成立的一间教会，这间教会是一间非常新的教会，但是保罗却称赞他们，这个在主里面却很新的教会，但是保罗却在第6节到第10节称赞他们。保罗用7个方面来讲到这间教会，这间教会我发现这7个方面其实也就是好像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应该表现在这7个方面。所以健康的基督徒有哪7个方面的特征呢？我们从第6节到第10节我们一起来分享。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借着保罗当时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称赞的经文，让我们想到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有这7样的特征。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了解这7样的特征之后，也让我们在生命过程当中能够活出来，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活得健康，不光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在灵里也是一个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7个方面，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提到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弟兄姐妹们，这个经文非常清楚地提到这个喜乐是怎么来的，这个喜乐是圣灵所赐的喜乐，这个喜乐不是人自己的喜乐，这个喜乐是神给我们的喜乐。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 生命过程当中，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身上有没有神所赐的喜乐？我们必须想一想，人的喜乐跟神的喜乐有什么差别？我们知道人的喜乐其实受，第一个是受环境的影响。如果环境好，我们就可能怎么样？比较容易怎么样？ 比较容易喜乐，环境如果不好，可能我们的喜乐也就消失了。弟兄，我曾经到西班牙去过，在西班牙的马德里来宣教传福音。我曾经碰见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没有信主，我当时试图把福音来传给他。这位老人他一直没有办法接受福音，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呢？他说我的人生什么都没有了，我没有喜乐的人生，我没有快乐的人生，因为他失去了一切。那我说你要想不想得到一个比人的喜乐更高更好的喜乐呢？他说不可能，没有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在当时很可惜，他因为受到环境的影响，有一个过得不好的生活，他就脸上就是满脸愁容，但是他没有去愿意接受这个更大的喜乐。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喜乐第一个方面其实受到环境的影响，第二个方面，弟兄，我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喜乐也是靠不断努力来的。很多时候当你不断的努力得到了这个结果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怎么样，就比较容易喜乐，对不对？我自己很喜欢看职业篮球，我太太很清楚，她以前常常看我看职业篮球。我很喜欢看一个篮球的巨星叫 Michael Jordan 打篮球。当初你们当中我不晓得有没有在电视上看过他打篮球的哈，要稍微上点年纪的人才会看过他打篮球哈。那当时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我非常迷他打篮球。那他当初在芝加哥公牛队打篮球的时候呢，他这个球队叫做外号叫异人球队。为什么叫异人球队呢？打篮球是几个人呢？五个人，对不对？你不要跟我讲是一个人，打篮球是五个人，五个人一起打篮球的，每一队是五个人，这边五个人，对方也是五个人，总共十个人打篮球。那但是为什么芝加哥公牛队当时被人家号称是异人球队呢？我不能说另外四个都是废物，但是基本上所有得分的能力都在操纵在谁的手上啊？操到 Michael Jordan 的 手上。那当时我记得看他打球是一种享受啊。那一般我们是坐在沙发上面打看篮球的，对不对？看电视的。我记得看到激动处我是站起来看的。那为什么？因为他打得非常好。我记得有一次他跟 Utah Jazz 打篮球的时候呢，当时在第四个quarter之前还落后27分。那你想想看，落后27分怎么赶得回来呢？他不但赶回来还赢3分结束。当天晚上我兴奋的睡不着觉。弟兄姐妹们，但是他打得这么好，但是他一直没有办法拿到 NBA 的总冠军，因为篮球不是靠一个人可以打得成功的。后来他的队伍开始加进了其他的篮球球员，很好的篮球球员跟他一起配搭。后来芝加哥公牛队整个就转型，后来就开始一口气拿到3次的 NBA 的总冠军。我记得他当时第一次拿到 NBA 总冠军的时候，他在 NBA 已经打了10年，一直没有办法拿到总冠军，但是那一次他拿到总冠军，我记得他抱着那个奖杯啊，是怎么样？是喜极而泣，是高兴的不得了，哭的不得了，哭的不得了。那我在电视机面前看了也很感动。但是弟兄姐妹们，他这个高兴的不得了，可以高兴多久啊？高兴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但是之后怎么样？他要想到什么？他想到明年他还有另外一个目标要达到，是拿到什么？第二座的 NBA 总冠军。所以这个喜乐呢，因为这个不断的要努力，发现到他有不断的目标要争取的时候，前面的喜乐已经放下来了，前面喜乐已经放下来了。所以我们了解，在人的喜乐上面，第一个是靠环境，第二个呢是靠不断的努力，还有第三个，人的喜乐是什么？人的喜乐是暂时的。为什么讲人的喜乐是暂时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儿子后来就要进到 Berkeley， Berkeley， 那 Berkeley 的学校好不好进啊？不好进，对不对？是一个名校嘛，对不对？不好进。那所以在当时知道他能够进 Berkeley 之后，他非常高兴啊，非常高兴。这个儿子非常开心，他能够进 Berkeley， 是一个名校嘛。结果过了半年之后，后来我又碰到他儿子。发现到他儿子就不是很开心了，就是脸色就比较严肃。 那我就问他的父亲啊，为什么你什么儿子现在原来半年前的开心跑哪去了呢？他说 Berkeley 不好念啊，啊 Berkeley 是很难进去的学校，却是很容易出来的学校，啊，就是还没有念完就被就出来的学校。那他说我的儿子呢，原来在 高中的时候念 chemistry 啊，他的外号叫 chem god。 什么叫 chem god？ 叫 chemistry god，啊，就是大家有化学的问题全部问他，他一定都会答，啊，可是进了 Berkeley 之后发现到原来 Berkeley 有一堆的 chem god，啊，一堆的 chem god 一起在，怎么那么多的上帝跟我一样在一起。他发现到原来要拿 straight A 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原来 高人当中还有 更厉害的高人，哦，所以呢，这个原来当初要进 Berkeley 的喜悦怎么样，已经烟消云散了。弟兄姐妹们，这是人的喜乐，人的喜乐受到环境，人的喜乐需要不断的努力去达到的，人的喜乐也是暂时的，这个是人的喜乐。弟兄姐妹们，什么是神的喜乐？什么是神所赐的喜乐？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当时的时空，这间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间富有的教会还是贫穷的教会啊？这间教会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教会，这间教会是没有办法跟哥林多教会来比的。是哥林多是一个当时是商业的海港，跟雅典很接近的，但是帖撒罗尼迦是在一个偏北的地方的一个城市，叫做马其顿。马其顿的这个区的城市 的教会都是贫穷的穷市 的贫穷的地方。弟兄姐妹们，这间贫穷的教会可是保罗称赞他们说，你们是有神所赐的喜乐。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神所赐的喜乐不是因为环境的影响，神所赐的喜乐也不是一直要靠自己人本身的努力去争取来的，神的喜乐也不是暂时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有没有神所赐的喜乐？当我们身上有神所赐的喜乐的时候，是的，我们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啊？我们就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曾经认识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她得了癌症。我想我们当人听到有人得到癌症，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这绝对是坏消息，是不是？那我但是这位姐妹当时帮助我很多，当时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她帮助我在大学四年带领我灵性。当时在台湾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台湾，但是这位姐妹她帮助我很多，在灵性上面不断的培养我。所以当我知道他得到了癌症之后，我就很想赶快回台湾去看他。我就打电话给他说，我说金姐啊，我说我要来看你，啊，我心里想说我要回台湾去安慰他，啊。那金姐在电话里跟我讲说，她说你现在是不是在读书？是的，我当时还在玛丽兰大学研究所读书，那时候还是四月份的时候。她就说你读完书再来看我吧，啊，六月份放假的时候来看我。所以后来我就忍耐了两个月，回之后再回台湾去医院里面去看他。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呢，进到他病房里面，我还在病房外面想了很久，我应该先用什么经文，啊，准备什么经文。进去的时候呢，我心里虽然是为他难过，但是我脸上要怎么样保持一个，微笑，啊，然后呢想要怎么样去用祷告去安慰他。可是一进去之后呢，他看到我高兴得不得了，他说传言你赶快过来，赶快过来摸摸我肚子，你知道他的肚子当时好像一个怀孕的妇人，肚子好像大的跟一个怀孕的妇人一样。我们知道一个正常的怀孕妇人肚子虽然有孩子，摸起来还是怎么样，还是有点弹性，啊，对不对？但是他的肚子硬的跟石头一样，啊，他就跟我讲，他就很高兴的跟我讲说，传言你知道吗，四月份你跟我打电话的时候，这个肿瘤跟鸡蛋一样大，现在呢是跟篮球一样大。他说哇，这个癌症好厉害。我发现到这个人跟我讲的时候，他不是用一个悲伤的情绪跟我讲的，他是用一个喜乐的口气来跟我讲的。后来不久牧师 来跟他讨论很多的事情，我在旁边稍微听了一下，我发现到他们在谈一个聚会的事情。我说金姐，你们在讨论什么事情啊？他说在讨论追思礼拜的事情。我说追思礼拜你现在就要讨论了？他说当然啊，他说这是很慎重的事情，结婚一次，追思礼拜一次，这当然要好好去准备这件事情。我发现到我准备的经文、准备的祷告、准备的安慰的话，一句话都用不上。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这位金姐在两个星期，我跟她两个星期碰面之后，两个星期她就被主接走了。但是我从她的身上见识到一位信主的人，他的喜乐是不受环境影响的。我在那次很深刻的体验到，一个信主的人，他原来的喜乐不是因为环境影响到他，而影响到他的喜乐。这个是我们来分享第一个关于喜乐方面。第二个呢，是在经文上面讲到什么呢？他说就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弟兄姐妹们，这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一个特别的说辞。他说你们效法了主，也效法了我们。但是对另外一间教会，如果弟兄姐妹们我们熟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保罗怎么样对哥林多教会讲啊？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六节讲说什么？所以我求你们什么？效法我。什么叫我求你们效法我？表示这间教会哥林多教会有没有效法保罗啊？没有，一是一间软弱的教会。所以保罗在第四章第十六节跟他们说到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保罗怎么对哥林多教会讲？你们应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谁啊？效法基督一样，效法基督一样。弟兄姐妹们，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是懂得去向更好的人来学习的。一个在主里面久的、有美好灵性成长的人，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我想弟兄姐妹们，我们在都是经过这个亚洲东方教育中成长的，我相信我们在读书当中的时候，我们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一起读啊？都是跟功课好的人去读，对不对？你会跟功课不好的人读吗？我想我的母亲以前父亲常常提醒我，哎，大卫啊，你要跟一些好的很会读书的人在一起。他会跟我讲说，你要跟一些不会的读书人在一起吗？不会的，一定会跟一些好的人、很会读书人在一起。因为这样子表示什么？我跟这些人在一起之后，我的读书会读得好还是读得不好？也就可能会读得好了，对不对？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人很正常的反应。今天我们是如果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我们也懂得去效法，去跟一些好的属灵的长辈们来学习。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懂得效法基督，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懂得效法基督的谦卑，效法基督的舍己，效法基督的圣洁，效法基督的爱心跟忍耐。这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懂得效法的事情。第三个是做榜样，第三个是做榜样。在经文中提到说什么呢？他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雅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什么榜样啊？榜样，你们做他们的榜样。所以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不光是懂得效法保罗，这个教会的基督徒也懂得做别人的榜样，做别人的榜样。弟兄姐妹们，我很感谢神，因为在我一生当中，我遇到很多的属灵的长辈，他们是不断的在圣经、在信仰、在生活当中做我的榜样，做我的榜样。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塞尔维亚这个地方去跟一位成长老来服侍，一起服侍，来谈到宣教事工的重要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他在塞尔维亚的服侍的建立教会， 他只花三年的时间，三年的时间把这间教会的基本的建立起来，他就要离开，在另外一个地方建立新的教会，建立新的聚会的点，因为他看见到东欧有太大的福音的需要，他不能够只待在一个工厂。弟兄姐妹们，他有讲了很多话，都深深的影响我，让我在做服事当中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成为弟兄我的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可以来学习，让我来可以学习。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我们信主的，可能我们在座当中，可能我们信主了三年，可能信主了五年，可能信主了十年，甚至更久。我们是不是在信仰的生活上，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让许多的人能够看见我们的榜样，而能够坚固他们的信仰呢？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也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表现，正常的表现。我们再看第四个方面呢，是讲到什么呢？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也就是说他们在每个地方他们懂得什么传福音。所以第四个弟兄我要分享的是传福音。传福音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会做的一件事情。我可能这样讲，你可能听的还不是太清楚啊。我想比如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我想男孩子很喜欢很多男孩子喜欢去 Best Buy， 女孩子呢，姐妹们可能会喜欢去买 Coach 的包包。哪一天 Best Buy 突然大 sale， 比如说一个 iPad Air 本来要卖499，那一天特别只卖199，别人都还没发现呢，你发现了，那我想一定是发现的这个人会怎么样？先冲的第一个，对不对？当他发现到买到了之后，199买到的时候，发现到，哎，真的是199。弟兄姐妹们，我们会做什么事？啊，马上打电话给老王、张三、李四，哎 ，Best Buy 的 iPad Air 像199，赶快怎么样？赶快去买啊！我们会说，我不理你们，我拿到这个好礼物自己放回家去，会不会这么做？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不会这么做，对不对？当我们发现到一个好礼物的时候，一个很好的 deal 的时候，当个姐妹发现到 Coach 包包本来一要卖250块，现在只卖50块，我相信一定惜家带眷，一向跟所有的团契的姐妹讲说，我们赶快冲去买，是不是？因为这是好嘛，好的 deal 嘛，对不对？原来这么贵，今天这么便宜，难道不去吗？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领受到福音的好处的时候，我们是把它放在家里吗？还是看到每个人当作我们不是基督徒呢？除非我们觉得这个福音怎么样不好。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是很自然的，当他领受到福音的好处的时候，当生命改变的时候，当经历到神在他身上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尝到主恩的滋味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会不去传福音呢？弟兄姐妹们，这间教会就是去传福音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因为什么？因为都传开了，旁边的教会，旁边的其他的人都晓得这间教会的成立，都晓得这间教会弟兄姐妹们的信心，都晓得这间教会在福音上面，在圣经上面的领受是何等的不一样。所以保罗称赞他们说，都传开了，都传开了。还有呢，第五个弟兄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向神的信心也都传开来了，向神的信心也都传开来了。他们怎么讲呢？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什么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雅该亚，就是在各处 也都传开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他们不单是把福音传开来了，他们也把信心怎么样，让别人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讲信心，信心看得见还是看不见？我们常常想，好像信心好像是无形的，应该是看不见的，对不对？但是这节经文上面讲到信心传开来了，所以事实上我们的表现别人看得见看不见。今天我们如果是一个是有信心的基督徒，别人能不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见我们是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我相信是的。其实在雅各书有一些经文，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讲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什么？就是死的。但是很多人都知道十七节，但是没人看十八节。十八节讲什么呢？他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什么信心怎样指给什么？指给你看。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靠着主是有一个成为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别人感受得到的，我们的信心别人看得见的。信心虽然摸不到，但是别人看得见，别人感受得到，这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应该表现的地方，它的特征是在这边表现出来。第六个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离弃偶像。经文上面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我不用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姐妹们，所以第六个方面，弟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是离弃偶像的基督徒。为什么保罗特别讲到这方面呢？因为当时的希腊的文化里面，多神的信仰其实当时满了偶像，满了偶像。我想如果我们看过使徒行传，我们晓得在使徒行传，保罗当时到了雅典，看见雅典人不光是拜一些可看见的可知道的神，甚至有一个上面讲一个偶像上面写的是什么？为世之神，就怕有一个神没拜到，干脆放个偶像说为世之神。所以可见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当时的文化里面，有多少人在拜偶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很明显当时是离弃了这些所有的偶像来归向真神。我们来看的好像是一个有形的，事实上面我想我们在我们座位当中，可能我们都去想到的，这是有形的，我们都已经不做了，都已经不做了。那我们既然是从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不会把以前的偶像早就丢弃了。但是我曾经也遇到一个例子，我曾经在以前的教会当中，曾经跟一个姐妹在交通，她因为有些家庭的问题来跟我其实是跟我来诉苦。那我当时听得多讲得少，那后来不知道是讲到什么事情，他突然讲出一句话，他说以前在信主之前的一些观音像就是这些偶像还在家里的地下室里面。那我就当时一个很直接的反应，我就问他说，哎，这些偶像你信的主不是应该丢掉了吗？他说我放到地下室反正也不到地下室去，就让他再躺在地下室好了。那我说不对不对，你还是应该把它扔掉。那我说你为什么老是放在地下室，你不把它扔掉呢？他当时很小声的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万一祷告耶稣不灵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不想再说下去了。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生命过程当中，是不是真正离弃所有的偶像？很多偶像好像是有形的，但是有更多的偶像其实是无形的。这些无形的偶像其实在每天的生活可能在影响我们，可能在影响我们。那 其实比如电视，比如电脑，比如 Internet， 比如 Facebook， 比如电话，比如 Text， 这些东西好像无形的，我们虽然没有去敬拜它，但是这些东西却脱离不了它们，好像被这些东西都羁绊住了。被羁绊住了之后呢，就影响我们真正来归向我们的真神。我记得前两年有一次Sandy 的飓风，Sandy 的飓风，记不记得那次飓风来的时候你们家有没有停电？我家里，我印象里记得好像是停电一个礼拜，是不是十天？对不起，我太太记得比较清楚，十天，她记得十天。你知道我们家这个 internet 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家 internet 重要到是没有一天不能够没有它。那我们大人也就算了，没有就没有了，小孩子受不了。所以我们第二天开始之后，这个电话的电力大概只能撑一两天了，我们第二天就赶快要跑到外面去找这个什么地方可以充电呢。然后呢，我当时就跟我的小孩子讲说，哎呀，爸爸小的时候年纪的那个年纪的时候，什么 internet 啊，晚上天黑的时候就去抓萤火虫，然后怎么样睡觉了。我女儿跟我讲说，爸爸你不要跟我讲那种古代的事情啊，那个事情根本不要跟我们完全没关系啊，她觉得我这个人是很老的人了。但是我们要想到，其实我们受很多东西的影响，我们是不是真正离弃的这些偶像？有些偶像是有形的，有些偶像是无形的。弟兄姐妹们，我因为有的时候 用电话的关系，在后来在台湾的时候发现到有一个名词叫做什么族啊，叫低头族，叫低头族。弟兄姐妹们，我在台湾常常因为离开台湾久了，常常发现到人家觉得我很落伍。那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名字叫草莓族，我就问我的同学说，什么叫草莓族啊？他说，哎呀，传你真土啊。他说草莓族，你吃过草莓没有？我说吃过啊。他草莓能不能碰啊？他说不能。我说不能碰啊，碰了就容易烂。他说对吗？他说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是草莓族啊，草莓族你不能说他的，他说他跳楼给你看啊，你说他忧郁症给你看啊，他是草莓族啊。那后来还有个名字叫月光族，我一听到月光族马上看天空的月光，他们说，哎呀你笑死人了，那不是，他说你的是薪水每个月花光光叫月光族。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呢，在等这个 Metro 的时候，我们在排队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我后来就深刻体验到为什么叫低头族，每个人这个电话是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弟兄姐妹们，这个好像不是偶像，但是又好像是偶像，我们是不是受这个东西影响离弃偶像？我们想到当时的教会，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是真正把当时的影响他们生活当中的偶像全部撇掉了，他们专心来依靠神，是离弃偶像的一批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用电话，但是我们不要用电话影响。我们可以看电视，但是不要受电视影响。我们可以看 internet， 把 internet 当成是一个工具，找我们需要看的东西就可以了。我要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方面，是愿意等候。愿意等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题目，愿意等候其实可以花两个小时来分享。上面怎么样讲呢？他说，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弟兄姐妹们，神的儿子降临了没有？还没有降临，对不对？所以在当时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每天学习过等候的一个生活，等候神的儿子降临。这个等候是何等的不一样，我不晓得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等候。用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等候好了。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喜欢去，也不是喜欢的，就是会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交女朋友。那当时就发现到有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那我就想去跟她认识。可是呢，这个女孩子你知道当时哪有电话啊，当时没有电话的啊，当时什么 text 也没有 text 的。当时要交个女孩子的话要到什么地方去等她？到女生宿舍外面等她 啊。可是我也不晓得这女孩子什么时候回来，啊，晚上七点钟天黑了，去外面叫做站什么站岗啊，那站岗就看她，如果等她回来我就很高兴可以跟她讲讲话。可是等到八点钟还没回来，我就想说，哎呀不行，她到底是在宿舍里面还是不在宿舍里面呢？也不知道啊。那看到一个女孩子要回宿舍的，赶快写个纸条说，哎，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帮个忙把这个纸条传到3064给那个女孩子，请她下一趟好不好。他说他看看我啊，好好进去了。这女孩子没良心啊，进去就没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她到底这纸条传给她了还是没传给她了，到底是那个这个人是在还是不在都不知道。 OK， 等到八点半的时候又有个女孩子要进去了，我就赶快写个纸条说，哎，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把这个纸条传给她，特别提醒她如果人不在请你下来跟我说一下。八点半的时候她就下来了，她说传进去的时候他下来跟我讲说，我在等的女孩子不在。但是你知道吗，等一个小时等一个半小时，我愿不愿意等啊？愿意等啊，10个小时愿不愿意等啊？我也愿意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去追他嘛，对不对？我想去追他嘛。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我们愿不愿意等啊？祷告第一天，祷告第二天，祷告第三天，神啊，我有这样的困难，请你帮助我，请你开路。第一天没反应，第二天没反应，第三天没反应，第七天没反应，上帝啊，怎么回事啊？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神啊，你没有给我办法，我自己想办法。弟兄姐妹们，其实等候是什么新的表现呢？其实等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你对他有信心你就会等候他，你对他没有信心你就不会等候他。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弟兄姐妹们，一个愿意等候神的人其实是一个属灵成长的关键。常常你会觉得神做事好慢，但是神做事是为我们好。我们愿不愿意是做一个等候神的人？我曾经也在，因为我女儿在溜冰哦，有一次我碰到一件事情，我就了解到一个太太对先生的信心。那这个有一次去溜冰场的时候，这个太太就来跟我讲说，她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找找我的先生，她先生一直没有来。我说你先生为什么没有来？她说本来是3点半要来接她的，结果一直等不到她先生。她说传言你可不可以去什么地方绕绕看，可能她先生时间记错了。那我说你先生可能去什么地方？他说是去，可能要不要到图书馆去看看。好，有可能他在等我们，我等我们的时候他去了图书馆去看他，去图书馆去等他，所以我当时就开了一个车到图书馆去，去看看他先生有没有在里面，结果没有。我就回来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先生不在图书馆里面。我说你先生是不是有可能去什么地方啊？他说不可能。那我说你先生他应该会在，那你就要不要继续等下去，他一定会回来的。他说是，我相信，我对我先生有信心，他一定会回来的。后来到4点半的时候他先生回来了，原来他先生把时间记错了，本来是3点半他先生记到4点半，所以他先生跑去外面去看他的朋友去了。但是从这个事情我当时了解到一个太太对先生的一个信心，知道这个先生是一定会回来的，他就一直等下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愿不愿意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做一个等候神的人？其实在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例子讲到等候神却没有做好的见证。像比如说谁呢？像比如说亚伯拉罕。上帝有没有跟亚伯拉罕讲说，你的子孙像什么？天空的星星，海边的什么沙这么多？亚伯拉罕信不信？信。但是呢，亚伯拉罕当时几岁啊？当时90几岁了。当时神的使者来的时候跟撒拉讲说，跟亚伯拉罕撒拉讲说，你们有自己的后代的时候呢，当时撒拉在什么？撒拉在笑，他想说90几岁的人怎么生产呢？开玩笑。神的使者跟他讲说，你确实是笑。后来呢，他们用神的方法还是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方法。后来怎么样？夏甲怎么样？生了一个儿子。 撒拉的使女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后来神有没有给亚伯拉罕他自己的儿子？有，以撒。所以当时亚伯拉罕100岁，撒拉怎样几岁？99岁。 OK， 这个年纪生出以撒出来。弟兄姐妹们，如果当初他们愿意靠神，愿意等候神的时候，夏甲会不会生孩子？会不会生出孩子？弟兄姐妹，你知道夏甲生出这个孩子以斯玛利是谁的始祖啊？阿拉伯人始祖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都如果没有好好等候神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啊。弟兄姐妹，看今天的现今的时代，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的征战到今天还存在，就是因为没有好好等候神。弟兄姐妹们，还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扫罗王在等撒母，他等了几天？圣经里面讲他等了几天？等了7天，其实也够久了哈。7天没有来，他说既然撒母不来，我自己怎么样？我自己献祭。就撒母来了没有？撒母来了，撒母大大的责备他。弟兄姐妹们，从圣经里面提到非常多的例子，是等候的例子。这些等候的例子都影响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人应该做等候的事情。事实上面呢，唯独信靠神的人才会等候神。我们信他什么呢？信他绝不失误，信他所做的事情，一切的事情都是为我们好的，信他能够做一些我们不能够做的事情，信他绝不忘记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祷告神的时候，7天没有反应，1个月没有反应，我们就可能觉得说什么，上帝是不是忘了我们？忘了我们了，我们自己做吧。弟兄姐妹们，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是一个等候神的人，等候神的人。在我们过中国的新年之前，我们想到什么东西在谈健康的时候，讲到身体的健康，讲到心理的健康，我们也借着这段经文来想到我们灵里是不是健康，我们灵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从神来一个真正的喜乐，我们是不是懂得去效法人，我们是不是懂得成为别人的榜样，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把领受到福音的好处的时候把福音传开来，我们是不是愿意做一个等候神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是的，让我们借这段经文，我们再次回想我们属灵的情况。主帮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学习谦卑，在主里面我们愿意来好好依靠你，愿意来好好来依靠你。求主帮助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生命有何等大的转变，他们成为别人美好的见证。主帮助我们，求主你的灵光照我们，求主你的宝血洗净我们，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让我们的生命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健康的，让我们能够一生来跟随你，来一生来荣耀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